之前网上都说，现在的韩国年轻人也太爽了吧，手里的股票天天涨，公司的年终奖一发，财富自由一大片，真的有这么爽吗？确实啊，如果在三星和海力士的芯片厂里打工，今年真的舒服啊。但绝大多数的韩国年轻人只有嫉妒的份，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 AI 红利也不是每一个韩国人都吃到了肉啊，反而给韩国社会撕开了一道口子。 AI 引发的财富再分配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焦虑。就比如说吧，现在一个三星存储芯片工程师的年终奖，他能抵得上一个普通公务员整整干十年的工资，是不是这个差距太夸张了？今年5月，三星和工会签了一份十年的协议，半导体部门的营业利润的 10.5% 拿出来发奖金。按这个比例算，存储芯片部门的员工人均可以发6亿韩元，折合人民币300多万呢。而韩国普通打工人的平均年薪是多少？5061万韩元。也就是说，一个芯片工程师的年终奖约等于普通人的12年。更夸张的是，企业内部三星存储部门发6亿，消费电子等其他部门只有600万，差了整整100倍啊。现在甚至出现了博士学历的部门领导收入还不如高中毕业的一线产线工人。这种收入差距更扎心的是，整个韩国社会的游戏规则全跟着改了。往年在韩国读医学院毕业当医生律师，这些铁打的精英路径开始集体转向了半导体。2026年韩国的高考名校的半导体专业分数，有的录取直接卷到了98分，就连一项严苛标准著称的韩国婚介机构，都已将三星员工的配偶职业指数特别升级，直接和律师划到一个级别了。但硬币的另外一面是整个社会的浮躁和焦虑。朝鲜日报有个调查，20到30岁的韩国的年轻人里面，有超过一半的人觉得自己一夜之间变穷了，不是收入降了，而是身边的人啊，靠选对了行业，财富一下子把自己甩开了10几倍。这种相对的剥夺感逼出了韩国的杠杆文化。截至今年5月，韩国股市融资余额突破34万亿韩元，一年时间直接翻了一个倍。20到29岁的年轻人融资余额同比暴涨124.5%，40岁以下的散户里面，超过42%的人直接上了3倍以上的杠杆。上班摸鱼看股票，抵押房子加杠杆，大学生借消费贷入市。现在的韩国年轻人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进不了三星和海力士的半导体工厂，不如直接赌一把，个人在赌，国家也在赌啊。今年6月底，李在明政府公布3大超级项目，三星和海力士承诺未来10年在韩国本土啊砸下2000万亿韩元，约合1.3万亿美元啊，压住半导体和 AI 产业链。光西南地区就要建4座存储芯片厂，目标是5年内产能翻一倍。这个投资规模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韩国一整年 GDP 的70%多。李在明说的也很直白啊，要让韩国成为不可替代的国家。但本质上，这是一场国运的豪赌，赌的就是 AI 存储超级周期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赌韩国能够守住全球存储芯片的龙头位置。但平心而论啊，存储芯片这个行业周期性太强了，天价奖金难道会一直有吗？如果潮水退去了，这些加了杠杆炒股的年轻人怎么办呢？那些放弃医学院去读芯片专业的孩子怎么办呢？整个国家砸进去1亿投资又会怎么样呢？这场 AI 红利确实给韩国社会撕开了一道口子，它的确打破了韩国几十年固化的阶层上升通道，让一批选对了行业的年轻人迅速地跨越了阶层。但同时它也制造了新的焦虑，当你发现当年成绩不如你的同学只因为进了芯片行业收入就比你高出10几倍，你会不会怀疑自己努力的意义在哪里？旧的成功标准正在瓦解，新的标准还没有定型。潮水涌来的时候啊，有人抓住了机会，有人就被甩到了后面。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当潮水退去，这个被 AI 短暂重塑的韩国社会又会留下什么呢？
我是鲁克，欢迎关注碧海，我们一起来看透天下财经。